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8年12月10号到12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获奖名单揭晓。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首届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的获奖名单于12月12号傍晚在曼哈顿的乌克兰研究院揭晓。2008台湾法轮大法修炼交流会隆重召开，清晨的中心大学校园一如往常，3322早起运动跑步跳舞练拳的小市民为忙碌的一天注入朝气。在校园一旁的草地上，就算刮风下雨也总能见到的一群法轮功学员，今天练功的人数则比往常增加许多。他们昨日即从全国各地来到台中，在参加完中兴新村庆祝大会的排字与游行活动后，准备迎接法轮大法年度盛会。国际人权日，各国法轮功学员欲制止迫害。2008年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也是联合国发表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纪念日。各国法轮功学员借此呼吁人们关注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制止这场浩劫。世界巡回，神韵三团将3D同时开演。2009年12月19至21日，美国三大城市的著名剧院将一同喜迎神韵艺术团带来的精彩演出，多姿多彩的舞蹈娓娓道出古今传奇，悠扬婉转的歌曲传递着善良仁慈的主题，流光溢彩的古典服装展现了中国5000文明的丰富多彩，浑然天成的动感天幕让人身临其境，中西合璧的现场伴奏乐队演绎美妙绝伦的天籁之音。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享誉国际舞台，看过的观众都知道，它不仅仅是艺术的盛宴，更是文化的寻根，心灵的净化。神韵艺术团2007年在全球32大城市进行了82场巡回演出，现场观众超过25万。国际社会对神韵演出的反响非常热烈，世界各地纷纷邀请神韵进行演出。2008年全球巡回演出扩展为2个艺术团同时演出，半年时间内在全球20个国家的66个城市演出215场，现场观众60余万，每场结束后掌声都是经久不息，观众流连忘返，依依惜别。许多现场观众表示希望神韵明年再来。2009年度的神韵巡演将继续扩大规模，3个艺术团同时出场，无论是演出的场次、覆盖的现场观众数，还有时间跨度，都将再创纪录。美国费城的 Marian Theatre、亚特兰大的 Cobb Energy Performing Arts Center、劳德代堡的 Broward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将会幸运地最早迎来2009年神韵艺术团全球巡回的精彩表演。神韵艺术团奉献给观众的是一台人类正统文化的响宴，并以一个全新的视角诠释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演出包括与神话传说有关的舞剧，各具特色的中国古典舞、民族舞，节目集声乐、音乐及舞蹈于一台，并有乐队现场伴奏。神韵艺术团将为您展现一个纯真纯善的世界，从美轮美奂的高科技立体动画天幕、音乐、舞蹈中传达出中华民族神传文化庄严神圣、悠远辉煌的内涵。
下面请听 文明新建。
人生感悟，大音牺牲，作者冠名。曾经在一本书中读过这样一个情节，有一些参天的百年巨树在深山里轰然倒下，音响如雷，但是居住在深山之外的人们却从来没有人听到过树倒之声。成语中说山雨欲来风满楼，然而世间却很少有人去凝神倾听风雨之声。人世间的大声喧哗与吵闹大多是虚张声势之举，各种社会现象的本质则需要以平静与祥和的心态去观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诚如古典名句中所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拥有人世间的一切学识也不是大智慧，已经超脱世俗，可以透彻天机，听懂天意的人才是真正的大智慧者。原为穷乡僻壤的中国贵州平塘县掌部乡，最近由于出现了一块距今2亿7000万年的长字石而吸引了大批游客。500年前崩裂的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排列整齐的大字，巧夺天工，隐含天机。大音无声，震耳欲聋，听似悄然无声，然而在这无声之中却激荡着震撼人心的惊雷。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所出现的金融海啸，其实也是上天在警醒世人。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天象变化虽然无声，却正如唐朝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所形容的那样，此时无声胜有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出自道家始祖老子的经典著作《道德经》第41章，原文是：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见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一道若累，上德若谷，大白若入，广德若不足，见德若偷，直真若愚，大方无余，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为道，善待且善成。翻译成白话文大意是说，上等人聆听了道，就会勤奋地按照道去实行，中等人听了道则会半信半疑，下等人听了道之后反而会大加嘲笑。如果他不嘲笑，道就不成其为道了。因此谏言书中有这样的话，了解道的人好像糊涂一样，在大道上前进的人好像后退一样，在平坦的道上行走的人好像是在崎岖的道上行走一样，上等德性的人好像空虚如骨一样，最清白的人好像有污浊的一样，有厚德的人好像德性不足一样，有刚健德性的人好像苟且怠慢一样，有纯真直朴德性的人好像没有纯真直朴一样，最方正的人没有棱角，最大的器物较晚完成，最大的声响反而听来无声无息，最大的形象反而没有形象。大道隐为，没有名声，只有道才能使万物善始善终。在历史的长河中，山崩海啸之前都出现过许多异常的天象，但是这些异常的天象在巨变之前却经常被人们所忽视，只有在巨变来临之后 才能感觉到其强烈的震撼。遍观世界各地，佛教传说中的三千年一现的优昙婆罗花开四方，在这个特殊的巨变时代，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正发生在每个人身边。1992年法轮大法红传于世间，犹如石破天惊，以真、善、忍三个字第一次昭示了宇宙特性。2004年九评共产党一文公开发表，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饱受共产流毒侵害的地球人认识到了邪灵的本质，促成了全人类告别人间最大的邪恶之源的精神觉醒。2006年神韵艺术团开始在全球巡回演出，使在人类社会中迷失已久的传统文化重现于世间，从思想深处纠正了现代人的精神变异，再造了人类的新文化。当我第一次观赏神韵艺术团的演出，那美妙的天音让我的心灵深处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恍惚中我看到一个个台上的演员都像仙风道骨的歌神与乐神，又像蓝天中飘过的一道道红色的祥云。目前人类正处在一个旧世界的终结和新世界即将产生的交接之际，谁能凝神静听宇宙的红音，明辨正邪，分清善恶，谁就能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依山夜话，甘蓝水，洋洒千遍的水。作者：宋晨光。洋洒千遍的水，中译叫甘蓝水，据说是大医学家张仲景发明的。《金匮要略》中有一个方子，叫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此方治奔豚气。奔豚气不是什么危重疾病，其发病时由少腹上冲直达咽喉，此方剂需用甘蓝水煎。因为洋洒千遍的水具有清阳之性，可引药上行。从现代科学的角度看，阳过千遍的水无非是氧气的含量高一些。曾听过一个故事，一位老人快不行了，他的儿子请了一位医术很高的中医，中医看后说不好治了，老人的儿子就跪求中医救他父亲一命。中医为其孝心所感动，开了一个方子，说此方需用阳过千遍的水煎熬，让老人的儿子在老人的床前放一个大水缸，用水瓢一瓢一瓢地将水缸里的水洋洒上千遍。于是老人的儿子按中医的嘱咐，在老父亲面前用水瓢一瓢一瓢洋洒水缸里的水。老父亲看着儿子为给自己治病，在床前忍受着困乏，通宵地洋洒水缸的水，心中很是感动，吃了汤药病很快就好了。从这个病例可以看出，老人由病危好转并非依赖甘蓝水的作用，更不是水中含氧高的结果，而是老人儿子的孝心产生的作用。古人很重孝，孝是道德的体现，是人应该具有的美德。真诚善良的心可以改变周围的环境及物质。日本科学家研究水，发现当人心纯善时，说出的话可使水结晶的排列很美。他们用这种方法使得现代净化技术都无法净化的水得到了净化。社会发展到今天，道德已不为今天的人所重视，坏思想弥漫着，使得人心从小就被污染着，社会变得很恶，各种现代病也在不断的增加。现代医学科学投入巨资研究，也找不到真正的出路。 然而在法轮功的修炼群体里，那些曾被污染的人心，由于同化真善忍而变得真诚善良，那些中西医无能为力的各种疾病，因修炼法轮大法迅速得到康复。事实证明，只有同化真善忍，人心才能归正，社会才会变得无限美好。
天象人间，上天为何而笑？作者林威。天所以有灾变和，所以遣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摘自《白虎通义》，大意是说，为什么会有天灾呢？之所以有天灾，是为了告诫当权者要反省自己的行为，要想忏悔过错和修补自己的德性，就要深刻的反思。在面对今年的南方雪灾过后，我们又遇到了四川地震、山西泥石流、甘肃强沙尘暴、广州遭强雷雨突袭、西藏雪灾等一系列灾害。可是当权者面对这样的灾害时，不仅没有反思，反而还纵容官僚们公款吃喝。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一加一栏目的报道中得知，中国行政开支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三公费高达9000亿元。当网友们看到这个数字时，不免惊叹，9000亿啊，这简直是天文数字。有的说，这算什么？这就是共产党的一贯作风，人民算个屁。还有的说，该亡国了。网友语出惊人，连亡国二字都说出来了，但是他却将中共和中国搞混了。中共只是附着在中华大地上的一个幽灵，在他建政以来，就已经使中国人有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因为中共恶贯满盈，连上天都不能容忍，就使得奇异的天象频频出现。从贵州省中国共产党王的藏字石出现，到太行奇观的朱教石的开教，以及现在的双星伴月的出现，都预示着中国共产党的灭亡。没有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的人们，却觉得双星伴月宛如笑脸，很是稀奇，便纷纷的拍照，有的甚至涂鸦起来。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双星伴月会是笑脸的模样？为什么上天会笑呢？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呢？据荆州站上记载，二星若合，齐国有兵，改立侯王，有德者兴，无德者亡。如此说来，上天之笑是不是在为中共的灭亡而笑呢？是不是在为中华民族的兴起而笑呢？要叫我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为有德者兴，无德者亡。看到现在的退党大潮，你还在犹豫什么呢？快退党团队吧，让我们也在这个时候与天同笑。
因果报应实录。
张秀清家积大德，神赐贵子要门楣。作者大法学员。明朝时，河北广平有个人名叫张秀，他生性简朴好善，可偏偏却家贫无子。张秀在家里放了一个空坛，把平日结余下来的钱都存入坛子中，以备自己或别人的不时之需。经过10年的省吃俭用，坛子终于被铜钱装满了。他的邻居家有3个孩子，恰巧在此时因为邻居家的家主犯重罪要被流放，所以打算卖掉妻子，而如果卖掉妻子的话，那邻居家的3个孩子可能就没人照顾了。张秀见此情景，十分同情，于是毅然把自己10年辛辛苦苦积存下来的钱全部拿出来，去赎回那个女人。 但钱还不足。于是张绣的夫人就取下一根簪子，终于把钱凑齐了。当天晚上，张绣夫妻二人就梦见一位神抱着一个长得很好的孩子送给他们。于是张绣的妻子从此就怀孕了，后来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国彦。张国彦天生聪明，加上刻苦用功，于嘉靖41年考中进士。他进入仕途后，担任过包括兵部尚书与刑部尚书在内的多种要职，后又加封太子少保，死后追赠太子太保，人称太保公。张国彦的儿子张我济、张我绪也都很聪明，长大后皆考中进士，也都官至藩镊。张家一连出了三个进士，这三个进士也都当了大官，大大的光耀了门楣。张家能有此荣耀与福报，人们都认为皆是因为张绣能倾尽积蓄赎回邻居家的妻子，使其三个孩子不至于无人照料，因而积了大德，才能感动上苍得此贵子。张家的后人为此修了一座家庙，富丽堂皇，其门帘上写着父子三进士，兵行两尚书，横批则是太子太保，向后世传颂着因张家祖上积大德，天赐贵子光耀门楣的传奇故事。这座家庙一直留到了20世纪50年代，才被中共邪党毁去。看了这则故事，真是令人感叹因果报应的确真实不虚。张绣帮助的仅仅是因家人犯罪而受牵连的亲属，就能得此善报。那么想一想，如果现在的人帮助的是因为坚持佛法真理而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或被牵连的法轮功学员家属，那他的善报该是如何的巨大呀？那么再想一下，那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他们在给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儿女造多大的孽呀？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啊，为了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赶快停止迫害法轮功学员吧。
古风悠悠，匡扶正义，莫负使命。作者：至真。马周，字宾王，唐朝时清河池平人，年幼时失去父母，家境贫寒，但他十分好学，精通诗经、左传等。他任亳州助教后，时常喝酒，事情治理得不好，被人责备后便拂袖而去，从此更加沉湎于饮酒，不务正事。太平广记中说，马周落魄流浪，人们都躲着他。他听说袁天罡善于看相，就去求他看相。袁天罡看了后说，你的武神已离你而去，生命危在旦夕，哪里还有什么相可看呢？马周忙问怎样解救。袁天罡说，你跟着前面那位骑牛的老人走，或许可以解救。马周就跟着那位老人一直登上一座大山。老人看见了马周，对他说，你本是天上的仙官，受命下凡辅佐明君，可你却完全忘了上天赋予的使命。现在你武神已散，正气消尽，已经死在眼前，还不好好反省悔改吗？老人领他来到一座大殿前，有一个官员正宣读亡命，责备马周犹如使命，让他返回原来的寺署反省自己。马周于是被老人送到一座宏伟的房屋前，门上写着自己的名字。马周用钥匙打开门锁，进了屋子，看见屋里的陈设都像是自己进食用过的。这时突然来了五个人，穿着东西南北中五方的衣服，一个个身材魁伟。他们对马周说，我们就是你的五脏之神，你在人世上沉迷于饮酒，到处游荡，玷污了你的身子，所以我们就离开你到天宫来了，请你现在闭上眼睛，我们就可以再回到你的五脏中了。马周闭上眼睛，立刻觉得心神清爽，一下记起了前世的事，于是马上锁好自己的屋子，来到先王大殿叩头谢罪。
并向先王禀报了自己原来的使命，要求再次到人间去。马周回来后拜见了袁天罡，袁天罡惊奇地说，你遇到什么了？你面相已经好了，从现在起你将会一天之内晋升多次官职，100天后你将当上丞相，希望你要珍重自爱啊。马周来到长安，得知太宗皇帝命文武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得失、贡献治国的良策，遂留心时事，陈述了20多条建议上奏，每一条都切中当时的时弊。太宗看后非常高兴，当天就召见马周，一连4次派人去催促。相见之后谈论时局及为政之道，语语甚悦，一见如故。太宗在用人方面最注重人的品德，马周德才兼备，当即被安置在门下省，不久授以监察御史，此后历任中书舍人、谏议大夫、中书令及宰相，兼皇太子李治的老师，深受太宗重用。马周忠心耿耿地辅佐太宗，他诚挚地对太宗说，微臣每读经史，见前贤忠孝之事，臣虽小人，窃悉大道，未尝不费卷长想，思虑奇迹。臣已不幸早失父母，犬马养之，已无所失，故来世可为者为忠义而已。享天庭最重忠义，做人当以忠义为本。一次太宗说，我每天夜里总是思考百姓的事情，有时想到深更半夜还不能入睡，最担心的是都督刺史是否胜任安抚百姓的重任。马周上奏说，百姓得以安定在于选好刺史县令，这些人确实决定着社稷的安危，一定要精心选拔那些贤良有德的人担任郡守县令，打算提拔担任将相的人一定先让他们做直接跟百姓打交道的地方官，考察其是否称职。太宗采纳了马周的意见，亲自圈定各州刺史，并命朝中5品以上的官员各自推荐一名德才兼备的县令。太宗还在屏风上一一记下地方官们的姓名，以便随时都能看着这些官员，虽若做了好事就记于他的名下。马周对所担负的职务尽心尽力，他上书细致地谈论以前历代兴亡和为政得失，上古帝王以仁德化民，为后世做出楷模，使人们不能忘怀。本朝建立前的那几个朝代，长的不过50-60年，短的只有20-30年，主要原因是这些时代的君主不懂得爱护百姓，对百姓不施恩惠，根基不牢固的缘故。隋朝在文帝杨坚时的基础很雄厚，本来是可以长治久安的，而杨坚晚年猜忌多疑，留下了隐患。杨帝杨广当皇帝后腐化堕落，严重剥削百姓，最后失去了人心，使国灭身亡。要以隋亡为鉴，君主修德行应当于可修之时，不可等到失去国家之后再去后悔。国家的兴亡不在于积蓄的多少，而在于顺从天理民心与否。对于天理公道，为事顺之则成，逆之则败。实行仁政，以民为本，推崇道德，唯贤是用，倡导节俭，少兴徭役。他的建议多被太宗所采纳。马周在贞观之治中多次上书，有许多建树，时欲归之。太宗评论说，马周见识敏速，性甚真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并亲笔写书赠给他，轮风凌云，必资羽翼，武功之际承载忠良。马周在人间功业卓著，弘扬正直的官风，完成了自己辅佐明君治盛世的使命，成为唐朝一代名臣。其实人来在世间，遵守道德，弘扬正气是自己的天职，切莫迷失了本性，一定要承担起维护真理正义的责任和使命。
诗歌园地真修，作者小明。莫在生俗念，多救几个人，红事不日道，邪恶化灰尘，世事对照法，精进真修心，事漏皆是执，执着怎成神。祝第5届大陆大法弟子网上法会圆满闭幕，心理成。 文华追日月，神采耀坤前，尘世眉帘笑，香飘新雨天。光辉一夜，碧霄遍开新雨花，大雁传红万里霞，神笔枝枝生异彩，光辉一夜万古华。天景是人，阴阳天有感受。作者心语。正邪大战尾声近，善恶是非是自明，云外十方春浩荡，人间只待神手清。乌云退去现空境，残阵半流景众生，莫为浮华迷心智，退出中共或安平。警告世人，作者圣序。天清体透万象心，正法弘誓已尽春，待到天门大开日，神佛大显惊世人，沉睡不醒迷中人，快快醒来真相闻，误报僵尸永不放，后悔之药无处寻。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天灾人祸，香港农场报禽流感疫情，四川广元青川发生五级地震，周彤整理。香港农场报禽流感疫情，据 BBC 报道，香港政府12月9日证实，当地一个养鸡场爆发了禽流感疫情，未来21天将禁止本地农场向市场输出活鸡，并且暂停包括中国国内的食用和观赏禽鸟进口。爆发禽流感疫情的养鸡场位于元朗凤将村，靠近拉姆萨尔国际重要湿地米埔，每年秋冬之际都会有候鸟从中国北方以至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来临过冬。截至12月9日，农场内的死鸡数目约为100到200只，农场人士怀疑这是候鸟感染造成的，但农场最近才更新了生物安保设施，不明白为什么会爆发疫情。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宣布，这个位于元朗的养鸡场出现活鸡不寻常死亡情况，经检验后证实有 H5 禽流感病毒，决定把香港的禽流感应变级别从戒备提升至严重。他说，发现疫情的养鸡场与临近3公里内的另一个养鸡场合共8万只鸡将被扑杀，而在长沙湾家禽批发市场内的10000多只鸡也将被销毁。四川广元青川发生五级地震，成都有较强震感。据中国媒体报道，12月10日凌晨20:53，四川广元青川县发生5.0级余震，此次余震持续了10多秒钟。与青川毗邻的巴中市等地震感强烈，四川省会成都也有较强的震感。报道说，此次余震发生时，巴中市不少市民在睡梦中被余震惊醒，感受到床在不停摇晃，一些市民还起床观察动静。中国媒体认为这场地震仍是今年5月的汶川地震的余震。
杂谈随想，神七直播造假，逼疯中共，作者任百明。中共靠造假营生，百姓见怪不怪，故而许多人对中共神七直播造假一事认识不足，全当成了满墙黑点，又多甩出了个大个黑点而已，其实是忽略了神七造假的特殊性。可以说 神机造假是近年来中共在重大类政治事件中暴露出的最大软肋，几乎只有挨打的份，少有还手之力。为此中共内心十分顾忌，为了走完表面形式，还会时不时地送上门来让人揍。也许大家不敢相信世上就有这等好事，其实也是中共摔到这个份上，天意如此罢了。为了防止被戳痛处的尴尬场面，神七航太代表团推迟了一个月访港，重新策划高调变低调且不设与自由媒体的见面会。香港方面也心领神会，安排了童子秀互动捧场，以躲过成人的意外刁难。也许神七英雄们以为天真的孩子比较好应付，一放松又满嘴跑起了火车。据香港媒体报道，神七航太代表团在香港的第三天的访问，来到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与2000名中小学生进行真情对话。航太英雄翟志刚发言时表示，他成功返回地面后，很多朋友都关心为何他在太空打开舱门时显得那么困难。他表示主要是有三个原因，一是事前没想到这个情况，因为地面上的模拟训练始终跟太空上的真实情况有差别；二是穿上沉重的太空衣后手臂很难用力；三是因为舱门外的气压巨大，但只要打开了一点点，让舱内的气压逐渐提升，慢慢就能容易打开整个舱门。请注意第三点，如果只说舱门外的气压巨大，可以理解成翟某的口误，但只要打开了一点点，让舱内的气压逐渐提升，这个就绝对不是口误了。他还给前面的巨大压力找了个泄压口，这个说法感觉很像水中开门的经验，舱外有水，压力很大，然后打开舱门，让水慢慢进来，水压逐渐提升，慢慢就能容易打开整个舱门。估计翟志刚在水里作业的印象太深了，一放松结果把台词背反了。众所周知，翟志刚出舱前待在轨道舱，同时又作为减压舱，外面是真空，哪来的巨大气压？而且翟志刚真的出舱，就必然要经历整个舱内的减压过程，眼睁睁瞅着气压表降下来才能出舱的，现在怎么会搞反还要提升气压？显然出舱对翟志刚来讲印象模糊，像纸上谈兵。其实关于舱盖打不开，神七二号人物景海鹏在返回地面后，于一次央视记者意外提问后，曾抛出光压把门压住而导致打不开的奇谈，掀起了不小的网络躁动。景海鹏所谓的光压，就是阳光照到人身上产生的光的压力。具体计算，轨道舱门了不起也就是一平方米的尺寸，太阳直射的光压也不到一克的力，一个东北大汉费半天劲，前后六七分钟，原来是被一克的光压压住了门面而打不开舱门。据悉神七宇航员们实际是军人出身，被选中主要是因其身体素质过硬，很难说这些人搞得清物理概念，可是一旦事关捍卫党的光辉形象的政治任务，敢于冒充专家跑火车，不怕丢脸，确实勇气可嘉。然而让人大吃一惊的是，可谓真正的神奇专家们忽悠起老百姓来也是毫不逊色。专家们先是给神奇在毒奶风波前奇怪地提前发射找理由，原因是突然发现提前三个星期发射，太阳正好在出舱时照亮，好像过去一年里都没人想过这事。以后太平洋上的专业测量船望远一号迫不及待地详细播报了神七绕地球30圈时的测量结果。 人们却发现此时神七还在酒泉基地没有发射。日前，面对直播视频中的气泡画面，航太工程副总设计师王中贵、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余登云等人在不同的媒体报道中用一致的口径批驳神七直播造假说，同时他们却承认网友们看到的气泡的确是气泡。这种大忽悠连神七的粉丝都受不了了，纷纷拜托专家们收回让人笑掉大牙的结论，严重影响他们爱国情怀的抒发。其实这种折腾才是个开始，神七这块梗骨中共是注定吞不进吐不出。众所周知，航太领域如果不能在太空出舱行走，就意味着官方在技术上没有能力在舱外维修太空设备，而风罐头式的飞船飞来飞去只能算个学徒工。所以神七出舱行走被官方高调誉为中国航太史上的里程碑。但滑稽的是，好比当年亩产万金这一载入史册的大事件，却是依据那段破绽百出的水中录像，并作为唯一的现场证明，而且换不得改不得。因为当初中共对全世界公布的版本是什么就必须是什么，一改头换面就变成了不打自招。对于一般的造假事件，中共可以装傻拖延不理睬，最后模糊淡化，可是神七出舱不一样，它是里程碑似的基乐，是中共伪光正的大手笔，在以后的日子里按程序必须时不时的亮相展出，激发爱国热情，谁也不敢打入冷宫。尴尬的是，造假直播一拿出来，势必一次次唤起众人的记忆，气泡、光压门、真空压力、漂浮物、光线、奇怪的水中指令与对话，还有海外专家的铁证地球背景应该是陆地的地方却是海洋等等。就是说中共必须自揭牢底给人搓，犹如现在还高唱亩产万金做头版，真是要给神七逼疯掉。倘若官方真的狠心把神七基乐给扔掉，那就又必须把胡总书记的光辉形象一起扔垃圾。因为胡锦涛代表党中央观看了出舱，还诚信搞了场天地对话，中共的最高领导者都被搅进去了。难怪神七造假风波把整个中共上上下下乱成了一堆疯人院。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